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8月9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白宫官员表示川普总统希望中国改变其贸易行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绝对权威受到空前的挑战；数千名 P2P 被骗网贷受害人集体到北京上访，被当局维稳遣返；一名中国公民在美国法庭对共谋贩毒罪认罪。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美中贸易的这个争端的最新的动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二宣布，8月底开始对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星期三，中国宣布同等数额的报复关税。白宫官员则表示，川普总统的做法是希望中国改变其贸易行为。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当中的301条款，美国已经在7月6号对中国进行第一波的关税苛征，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二宣布，从8月23号开始，将对价值160亿美元的279项产品苛征 25% 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在8月8号发出声明说，美方决定自8月23号起对160亿美元中国输美国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又一次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是十分无理的做法。中方为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和多边贸易体制，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反制，决定对160亿美元自美国进口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并与美方同步实施。白宫策略沟通室主任斯拉普星期三早上对记者表示，中国必须做的是，他们必须停止这些已经实行几十年的贸易行为。川普总统希望在改变中国行为方面有重大的举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宣布关税措施的时候也表示，这是针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手段，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转移等等，而且这些不合理的政策与做法已经造成了美国企业的负担。那么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就请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7月6号的时候已经实施第一波的关税，是340亿美元，那同样是这 25% 的税率。那么在昨天呢，它只是宣布了160亿的美元的这个关税，要针对279项的中国进口产品来课征 25% 的关税。这样子呢，美国目前对中国所课征的高关税已经到达了500亿美元。那么对此呢，中国方面当然也做出了反应。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则是在8月8号发出声明说呢，认为说美国的做法是一种无理的做法，那么中国就要以160亿美元自美国进口的产品同样也来加征 25% 的关税，而实施的时间就跟美国同步，也就是8月23号。那么在星期二的晚上呢，川普总统人现在正在新泽西州的这个高尔夫球场上度假，不过呢他也与支持者见面。那么在星期二晚上呢，他与这个美国的几位企业家相见面的时候呢，他在会见一位硅谷来的这个创业者的时候，他则针对中国方面的这个贸易争端，川普总统有以下的说法。川普总统说呢，他说我们现在跟中国有一点争执，而我们占上风，我们不想让他们落败，因为我是习主席的大粉丝，他是我的朋友，但在过去3或4个月以来，他们已经掉了28%，我们想要他们过得好，但是我们也想要他们的公平对待，他们在过去几十年来都对我们不公平，这是过去美国总统的错。但我们也听得到，除了些支持川普总统的一些企业家之外呢，其实有一些美国公司对这个贸易的 争端以及关税的争执呢，其实也感到忐忑不安。根据 CNN 的报道呢，有一家位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电子公司叫做元素电子，他就表示呢，因为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导致他从十月开始要把公司的员工给裁员，并且不得不关闭工厂。那么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的这个关税清单当中，也包括了中国的半导体产品。那不过其实很多中国半导体产品当中所使用的晶片跟元件其实是来自美国、台湾还有韩国的。那么对此呢，美国半导体协会的会长纳福他就对路透社表示说呢，其实美国半导体协会已经就这个关税问题跟白宫进行多次强烈的沟通，因为你对中国进口的半导体开征关税，很有可能伤害的是美国自己的半导体产业，而不是伤害到中国的半导体产业。那么针对中国跟美国现在是否正处在贸易战当中，在今天早上呢，星期三早上，白宫策略沟通室的主任斯拉普他对白宫记者是这样说的，我们看一下斯拉普怎么说。
中国必须做的是，他们必须停止这些已经实施了几十年的贸易行为。川普总统希望在改变中国行为方面有重大举动。
是的，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在宣布新的关税措施的时候，也是发出这样同样的声明。他说呢，这是来针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手段，如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移等等。而这些不合理的政策以及做法，已经造成了美国企业的负担。那么，此外呢，根据牛津经济研究所八月七号星期二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呢，美中的贸易争端将会使全球的 GDP 在2020年减少0.7%。中国的 GDP 将会下滑1.3%，而美国的 GDP 将会下滑1%。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朝鲜上个月转交美国军方的朝鲜战争阵亡美国军人遗骸遗物，包括一个刻有主人名字的狗牌。过去两个星期来，美国军方人员一直在努力清理和辨别这些遗骸遗物。军方星期三在一场新闻简报上宣布，已确认这块狗牌的主人是美国陆军军士长医务兵查尔斯·麦克丹尼尔。1950年11月，他在与中国军队的交战中阵亡。美军负责鉴别阵亡将士的部门负责人在新闻简报会上当场将这块烂穿了孔的狗牌交给了主人年迈的两个儿子。麦克丹尼尔在朝鲜战争中阵亡时，他的两个儿子只有2岁和3岁，他们说自己对父亲没有或几乎没有任何记忆，但为父亲和一代美军在朝鲜战场中的表现感到自豪。作为履行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新加坡峰会协议的一部分，平壤当局这次向美方转交了55箱遗骨。一名来自中国的女孩移民美国后参军，前不久成为第一批在空中战机上宣誓加入美国国籍的外籍移民之一。美国国防部星期三发表的一份新闻稿说，美国海军陆战队一等兵来自中国的张慧茹和一位来自印度的下士，上个月底在澳大利亚达尔文上空一架 MV-22 型鱼鹰式战机中宣誓成为美国公民，成为首批以这种方式宣誓入籍的外籍移民。根据美国和澳大利亚签订的军事合作协议，大约1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今年4月抵达达尔文，开始新一轮为期6个月的轮调部署。军方公布的视频显示，张慧茹头戴头盔，举起右手，在飞机上宣誓加入美国国籍的画面。在接受军方新闻社采访时，张慧茹说，他从中国移民到美国已经有7年，体会到美国给了他自我发挥和成长的环境。他说，一些人曾问他来自哪里，他总是回答说，我来自中国，我是中国人，现在有了一张入籍证书，他可以说自己是美国人。自从2009年以来，10000多名移民在一项移民参军成为美国公民的特别政策下参军或 签约参军。国防部2017年9月终止了这项政策，但仍然有数以百计的移民在截止日期之前签约参军，但继续在接受安全审核。军方表示，其中一些人可能通不过审核，因为一些移民参军者会，因此呢，一些移民参军者会陆续被辞退。今年4月，一名来自中国在德州农工大学攻读地理博士学位的赵姓参军者被陆军辞退。美联社的报道说，移民律师说，至少40名移民参军者被军方辞退。五角大楼在回应有关报道时说，任何参军者都要接受安全审核，未通过者会被军方辞退。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把焦点回到美国国内。那么目前呢，美国国内呢正在进行这个国会的中期选举。美国四个州呢星期二举行了党内的初选。美国四个州星期二党内初选的这个其中呢，俄亥俄呢州呢举行了特别的初选。那么有关这次初选的结果如何呢，我们就请美国之音国会记者李一华来给我们做介绍。
就像我们稍早所报道过的，包括密苏里州、堪萨斯州、密西根州和华盛顿州四个州的民主共和两党选民，星期二是选出了各自选区的国会议员候选人，象征着国会中期选举的竞选活动正式进入白热化。除了这四个州的党内初选之外，各界最关注的还有一个选举，就是俄亥俄州的特别选举。这场选战也被视为是对川普总统执政的风向球。俄亥俄州第12选区传统上是共和党的铁票区，过去35年来也都是共和党大本营选票的这个基本盘。川普总统在2016年在这个选区是比克林顿胜出了11个百分点。不过在星期二的这场特别选举中呢，目前两党的候选人还是胜负难分的状态，双方的差距不到一个百分点，共和党的鲍尔德森只些微领先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欧康纳1700多张票。鲍尔德森呢虽然已经率先宣布胜选，但是欧康纳呢他的民主党方面还没有承认败选，他表示他们仍然处于这个焦灼的选战状态，因为计票的工作还没有完全的结束。那么下面呢，我们先来看一则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曾任两届州议会参议员的共和党候选人特洛伊·鲍尔德森和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县记录员丹尼·奥康纳的票数非常接近，由于仍处于计票阶段，所以并不能明确究竟哪一位候选人会取得胜利。
We are in a tie ball game and you...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平局比赛，你们做到了这一点。为了我们国家的未来一直在不断的努力的普通人，我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你们相信我们，在一场他们说我们甚至没有机会参加的比赛中，你们证明了他们是错的。
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宣布鲍尔德森获胜，说他本人最后一刻为鲍尔德森站台拉了11分。鲍尔德森感谢川普的支持，并表示有信心在今年的中期选举中与奥康纳对决。
奥康纳进行了一场艰苦的竞选，我期待今年秋天再次与他竞争。
随着俄亥俄州选举官员完成计票，鲍尔德森略微领先于奥康纳。这个俄亥俄中部选区之前的联邦议员是共和党人帕特·蒂贝里，但如果奥康纳从数千张临时选票和缺席选票中获得更多选票，他可能会要求重新点票，这会给已经很接近的竞选增添不确定性。
目前就我们所得知的消息是，目前还有至少8000多张的这个临时选票和缺席选票要计算，那么计票的工作至少需要几天的时间，因此要几天之后才能够最后得知这个选举的结果。我们也知道这各界呢都将俄亥俄州的这场特别选举是视为是共和党国会中期选举的风向标，因此呢这场结果呢可以说是备受瞩目。不过呢无论如何，这场选举结果的这个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共和党接下来要面对的都是民主党所称的这种蓝色浪潮，他们都必须要严阵以待。以上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司法部宣布，一名住在马赛诸塞州的中国公民星期二在联邦法庭对贩毒指控认罪，他被控收取从中国寄至美国的阿片类药物，之后转而将其散布在俄亥俄州各地。 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呢，在8月7日宣布，一名住在马赛诸塞州的中国公民在联邦法庭对他贩毒的指控认罪。他被控收取从中国寄送至美国的阿片类药物，之后呢，转而将其散播至俄亥俄州各地。这名名叫王斌的43岁男子对10项指控认罪，其中包括共谋贩毒、共谋进口违禁药品以及散播毒品。他将于今年11月13日接受量刑判决。王斌在波士顿附近拥有数家公司，但是呢，这些公司的地址都是马赛诸塞州沃本的一个厂房。那么根据司法部的文件，在俄亥俄州西北部出现一系列阿片类药物致死案件之后，执法人员开始对进入美国的芬太尼、类芬太尼和其他阿片类药物进行调查。调查人员随后发现了这些药物被在网上预订，通过联邦快递和美国邮局等途径进入美国。检察官说，通过一家中国网站购买的阿片类药物2015年在俄亥俄州造成了两起死亡案例。联邦调查人员佯装买家在中国网站订货之后，发现这些阿片类药物呢，从中国被寄往王斌所在的马赛诸塞州厂房，再由王斌在美国通过邮政系统进行分发。美国俄亥俄州联邦检察官赫尔曼说，王斌让致命的阿片类药物和其他物品进入美国，并将其分发到俄亥俄州和美国各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政府在2017年宣布阿片问题是美国进入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而据边境保护局的估算，美国境内约 80% 的非法阿片类药物呢，都是从中国流入美国。那么流入的方式也跟上述这起案件非常的相似，是通过联邦快递 FedEx 或者呢是美国邮政系统等电子商务的方式流入美国。参议院今年年初公布的一份报告表示，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有近8亿美元的芬太尼药片通过这种方法卖给了美国的网购客户。那么川普总统也在今年一月签署了一项新的法律，为海关和边防机构追加900万美元的经费，用于添置新的检测装置和化验设备，对付来自中国和墨西哥等地的毒品输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毛泽东的前秘书李瑞上次呢进入公众的视线是在今年的四月，他在医院接受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的专访期间呢，他讲述了一些有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因此呢有人为他捏了一把汗。日前独立媒体人高宇等人探望了李瑞，并且将有关的信息和照片推到网上。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推特上现在流传着毛泽东兼职秘书李瑞8月8日在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内和高宇等人的合影。高宇当天发推说，和他一同前往探视的还有杜光、盛宇九两位先生。高宇说，李瑞情况真是一天比一天好，思维清晰，健谈。期间李瑞还用有些颤抖的手纵书题字，李瑞自觉写得不好，废了两本，可见多么精益求精。高宇还写道，探视一小时左右，医生下逐客令，李瑞希望留客，不过高宇等还是遵照医生的意见告辞。2018年4月13日，中共党内自由派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瑞，在北京一家医院病房迎来了101周岁生日，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专访，而后有关李瑞的消息便沉寂了。李瑞近况加上有两张照片为证，网上迅速流传。有网友说，一直以为李瑞讲完有关习近平学历低的那些话，就会被怎么样怎么样。有推友说，李瑞老先生挺过来了，可喜可贺。还有人称李瑞是党内的良心，希望他把许多亲身经历说出来。不过也有推友说，李瑞住的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外面没有，老李能够担负得起医疗费吗？去过北京民间医院的人都知道，那里一床难求，病房拥挤，多人同住，哪里能和中共高干病房相比？有推友说，高干病房是真好，中共对一些自由派大佬们还是相当的照顾，中顾委老干部没有人敢动他们。 李瑞近况一出，网上评论活跃，人们自然会想到自己，自己家人有病时能否会有高干病房的待遇，也会想到那些仍在医院或者近期乃至曾经住过医院的维稳对象们的遭遇。他们中有709人权律师以及各类维权活动人士。有网友说，当下新闻热点人物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不会受到当局的虐待，他会住在某宾馆，早饭一包牛奶两个馒头是会有的，午餐晚餐四菜一汤也不会少，只要不批评圣君。不过这些待遇无人能够证实。中国外交部称不了解孙文广失联超过一周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国内的最新的一些动态。山东大学84岁的退休教授孙文广在家中电话连线参加美国之音直播节目时，显然遭到警方破门带走，目前呢仍然下落不明。而另外一方面呢，本星期早些时候呢，数千名 P2P 被骗的网贷受害人集体到北京上访，被当局维稳遣返。警察呢甚至呢深更半夜的破门查房传唤外地人，被拍视频上传，引爆了社交媒体的舆论。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给我们做介绍。
你好。
你好，曲博。
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家中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批评习近平撒币外交呢，遭到警察破门干预，失联已经超过一个星期了。那么这个事件的最新情况是怎么样？中国官方对于孙文广的事件有什么最新的反应吗？
孙文广教授上个星期五或者星期六从我们所知的济南燕子山庄转移到其他地方以来呢，仍然处于被失踪的状态啊。那么美国之音还在继续多方追寻孙教授夫妇的下落，中国官方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那么今天我们打电话给外交部外国记者处和新闻发言人士，都说没有相关的信息。新闻发言人士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了解过了还是不了解情况。而且外交部啊，他说而且外交部不是主管部门，建议我们跟主管部门了解一下更直接一点。那么这位外交部工作人员说他已经请示了发言人，发言人就是这么说的。不过呢他又补充一句说这是非正式的答复。那么记者表示请发一个正式答复过来，他说要一个正式答复也可以，他会去再问一下。那么今天我们还给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发了传真，要求说明孙文广事件的情况。今年2月山东大学正式发文件给孙文广的退休待遇从教授级别降为讲师级别，退休金呢大幅缩水。我们问山东大学孙文广失踪期间的退休工资是否还正常发放，我们得到的一份山东大学文件有这样的表述，说在省市多个部门和学校的综合管控有效打击下，孙文广的活动空间进一步压缩，影响力日趋弱化。那么记者就问山大的这个宣传部，该校采取了何种措施打击孙文广？尽管网民和国际舆论对孙文广事件议论纷纷，可是目前来看，中国从北京到地方没有一个部门就孙文广事件发表评论或者说明情况。对于此事拍板定音的级别是否已经到了最高层级，官方至今没能做出明确解释，是因为警察在媒体直播期间破门抓人，让中国政府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和法治国家的形象太过负面，还是有其他的难言之隐？国际舆论正在继续关注。许波。
好的，那么另一方面我们来关注这个北京星期一呢出现了大批 P2P 理财项目的这个受骗民众，他们试图呢到银监会去上访，结果有上千人被维稳遣返。那么警方是如何处置这些上访者的？当局又有什么新说法吗？
那么8月6号各地的 P2P 投资者呢到北京集体维权。那么尽管他们在银监会没能这个聚集，这个事件呢还是引发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不少 P2P 的投资者这个 被骗啊，那么但是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有一定的积蓄，自称呢是金融难民，有相当一部分人呢会翻墙，通过 Telegram 也就是电报软件来沟通建群，让当局是难以监控。那么这些因素呢都是当局以往从未遇到过的。那么当局投入的维稳资源啊，就对这些 P2P 的这些违法维权人群呢，这个投入维稳资源的之大，可以说是相当罕见。
嗯，
那么一个据称上海 P2P 受害者到北京深夜在旅馆被警察破门而入，这样一个视频呢在网络上广泛流传。那么视频中这个被查房的女子要求警察报出警号和姓名，那么警察呢是一脚把门踹开，声称要将女子带到新街口派出所去接受调查，而且拒绝告知传唤的理由，还称他说是这个被查的这个女旅客呢是妨碍公务。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当时视频所显示的情况。
大家都不说不好看，
这不对的，我们放什么？
是谁不好看？
现在是谁不好看？开心吗？
我告诉你啊，我们不是普通人，人民警察有执法权的。
人民警察是不是为了人民服务的？
我现在
你作为一个公民，你应该配合民警，明白吗？
我是很配合的。
你不要在
这行公。有的 P2P 维权者称，视频中的女子呢是被要求写保证书，不得透露情况或者消息。目前呢记者也联系不上这名女子。那么美国之音记者呢今天来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新街口派出所。巧合的是呢，当时在派出所里边刚好也有人用手机正在观看刚才我们播放的那段视频，还对照公告栏上来寻找当事警察的照片。那么记者向新街口派出所所长卢勇询问视频中警察是否符合执法的规范，那么这位所长表示他不对外答复相关的问题，要向公安局外宣部门了解，其他问题呢他无可奉告。我们呢也向北京市公安局发了传真，要求这个说明这些情况。目前呢视频中的女子身在何处还不得而知。那么还有上海 P2P 投资受害人呢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是一位周先生啊，他说当天他试图前往银监会被警察拦截，那么用大巴将他们送往九敬庄。他还说大巴呢从早晨7点开始就将维权者送到了九敬庄，当他离开的时候呢还有人源源不断地送进来。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当时我采访的录音。
自己出的，
都是我们自己。对对对，他会监督你去买票，然后监督你进车站，然后等你到车站之后，还让你给他发一些证件，等你到老家之后，还要给他发一个就是相当于验证码，说明你已经到老家了。我是这样的情况。
今年6月以来，有上百家 P2P 平台呢爆雷。受害者是遍布全中国，除了北京，各地呢也有不少集体上访事件。那么老兵集体上访是由来已久，也是一直令当局头痛的问题。那么这次各地不少 P2P 受害者反映，警察上门警告不得去北京上访，而且呢在北京发生的警察破门传唤呢，看来呢也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我们所知道的是，最近维权画家华勇与泼墨女孩董瑶琼的父亲在直播的时候也是被警察破门而入，当场抓捕。当时呢这个我们还知道董瑶琼被抓呢也是警察上门，是不是破门而入暂时还无法得知。最近舆论关注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也是在采访过程中据说也是被破门而入的国宝打断。虽然中国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有所降温，一带一路在海外遭受挫折，那么可是在美中贸易战的升温的背景下呢，关于习近平提出的战略，目前中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局势，包括最近 P2P 爆雷的风潮导致各地投资者集体维权行动，这些呢都是言论不得触碰的禁区。
嗯，
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接下来播报两则简讯：以色列星期三夜间向加沙地带发动空袭，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向以色列领土发射火箭。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使穆拉德诺夫对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最新暴力冲突感到担忧。以色列军方说，以军战机的攻击目标是激进分子哈马斯的培训和弹药储存设施，攻击是对彻夜从加沙地带发射火箭的回应。以色列军方说，哈马斯对目前发生的事件负责，并为之承担后果。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机构官员说，以色列空袭打死了一名哈马斯成员以及一名妇女和她的孩子。以色列医务人员说，从星期三晚些时候开始向以色列发射的80多枚火箭造成若干人受伤。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使拉姆德诺夫说，如果当前的暴力升级不立即遏制，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对所有人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暴力发生之前，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对能够谈判达成停火，避免双方发生第四次战争表示了一定的乐观。哈马斯高级官员哈亚对半岛电视台说，我们可以说联合国和埃及主导的行动已经取得了相当的进展，我们希望能够取得好的结果。以色列议会一名资深议员说，他十分希望我们在加沙问题上面临崭新一天的开始。巴勒斯坦人自三月以来每星期都在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交界处进行抗议。以色列三月开始准备庆祝建国70周年。以色列军人打死了158名抗议者，以色列说其中很多人是试图越境进入以色列的激进分子。以色列指称哈马斯组织这些抗议活动以掩盖其恐怖活动，哈马斯对此予以否认。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柯林斯他表示，联邦检察官对他提出的股票内幕交易指控毫无依据，并誓言要在11月份竞选连任。柯林斯星期三晚上在纽约州布法罗市对记者说，我将在法庭奋力讨回我的清白，我期待彻底恢复我的名誉。柯林斯是2016年大选中最早支持川普的人士之一，他星期三到联邦调查局自首，随后被捕。柯林斯被控内部交易，这种非法活动是指投资者获得公众得不到的公司信息，并利用相关的信息购买或出售该公司的股票，通常会获取暴利。柯林斯议员与他的儿子加麦隆以及加麦隆女友的父亲扎尔斯基被指控的罪名包括阴谋、电汇欺诈、证券欺诈和对联邦调查局提供虚假证言，他们还面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民事起诉。美国检察官说，柯林斯是澳大利亚的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董事，拥有该公司大约 17% 的股权。柯林斯的儿子加麦隆也是拥有相当数量股权的股东。起诉书说，柯林斯据称收到该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一封电邮，告诉他原本很有希望的一种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新药研制失败。柯林斯被指把信息告诉了他的儿子以及扎尔斯基，他又把消息告诉了其他人，这些人总共避免了77万美元的损失。起诉书还说，柯林斯当时已经被禁止抛售他拥有的该公司的股票，部分原因是美国国会已经在对他进行伦理操守的调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纽约中国城有社区领袖批评中国当局抓捕参加美国之音访谈的老教授孙文广，指出习近平严控言论并不是中国的光荣，人民幸福民主自由才是。有异议人士、前维权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也向美国之音指出了这一事件的性质、指标意义，并向孙文广教授致以最崇高的敬意。下面是方斌和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纽约中国城社区领袖于金山先生说，他不但看了报纸，也听过美国之音广播这则新闻。他希望中国政府尽快释放孙文广教授。
我想习近平先生呢，他掌握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最大的军队，几乎是最大的国家，而且控制得非常严密。他没有必要，因为几个人的言论呢，而且来做这么大的动作。这个做这么大做多了，我想对这个现代中国国家的这个国际形象呢是产生很大的妨碍。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习近平先生要恢复中国的光荣，中国的光荣不只是富强康乐，而且是人民幸福民主自由，这才是真的一个中国的光荣。许多
对共产党不过异议人士王军涛说，对孙文广教授采取如此异乎寻常的行动，是因为他所要谈的内容击中了中共面临危机的要害。
对孙先生来说，他们可以事先比如说不许你接受采访，也可以在采访里面掐断他的这个采访，而被如果这种采取破门而入抓人的方式的话，这实际上我觉得传递了更多的信息。一个信息呢，就是孙广先生当时在采访的时候，在讨论中国的经济危机和一带一路的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孙先生发表的一些看法呢，直接指出了习近平的现在的一些弊病中的最要害的东西，就是可能会导致中国各个界包括共产党里高层还有中国老百姓普遍表示反感的这些事情，叫孙先生点到了。那么共产党用这个方式呢，告诉别人不许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
前中国大陆维权律师滕彪说，这一事件的指标意义在于它反映了习近平政权的性质。
过去几年有更多的记者、作家包括人权律师网民等等被抓捕、被关押有一些人像王全章现在还处在失踪状态。这从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正在快速走向一个就是集权体制，原来的就是类似毛泽东时代的那种集权体制，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上更加强控制。
纽约职业律师李金进表示，中共当局的做法不仅违反了联合国人权宣言，也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和法律。
所以一般来讲，如果刑事拘留应该两天之内就必须要通知他们的家属的，要是逮捕的话也要通知家属，必须在七天之内要做出决定是否逮捕，要明确告知他们被告人羁押的地点。所以他们这种做法是完全是违法的行为。
李金金表示，不管孙文广教授在哪里，不管他听得到听不到他的声音，他都要向这位在这样的环境下以这样的高龄勇敢站出来发表自己看法的老教授表达最高敬意。美国之音方斌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之后呢，不久就开始了他的大权独揽的努力。他控制下的中国媒体也一直在打造和宣扬他的敢想敢做、无所不能的形象。然而，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给这种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甚至是毁坏。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在过去的七年里，执政中国党政军大权的习近平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将习近平塑造为一个知识全才，精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科学、技术、法律、工业、农业、航天以及厕所建造等等人们可以想到的一切知识。 与此同时，习近平及其手下的官员也以有言和无言的行动来展示习近平的权力和权威之大。在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看来，其中最令人惊骇的例子包括习近平所任用的爱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隆冬时节的黑夜里将成千上万的移民工及其妻子幼儿从他们合法租住的北京住所中驱赶到大街上，以加强所谓的防火安全。在蔡奇的暴虐行为震惊世界，酿成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大规模排华案，导致中国公众和网民强烈谴责之后，习近平一言不发，从而间接地显示了他对蔡奇的支持。习近平上台以来对互联网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其中包括直接抓捕和强迫电视认罪羞辱的方式来控制互联网舆论，使本来一度相对自由的网民信息和政见交流平台微博如今奄奄一息。习近平当局后来在推出21世纪的连坐制，对微信群群主发出威胁，假如微信群中有人发出了当局不喜欢的言论，当局将惩罚群主。网民强烈抗议说，这种规定不公平，假如群主要为群中的人言论负责，习近平为什么不为中共官场无官不贪的局面负责？尽管网民提出这种抗议，习近平当局置若罔闻。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监禁诺贝尔奖得主的国家，中国的诺贝尔奖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被查出患有肝癌之后，习近平当局坚决拒绝接受世界许多国家和全世界10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主张释放、要求释放刘晓波、准许他出国就医的强烈呼吁，以及刘晓波本人所明确表达的出国就医的意愿，坚持继续羁押刘晓波。刘晓波很快在中共当局的羁押中死去。习近平上台以来，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对全世界展示他的法治理念，其中包括大力打压和抓捕人权律师，甚至展开全国性大抓捕，一次抓捕上百人，然后强迫其中一些人在电视上认罪，并以国际社会所认为的不公平的方式对其他的人进行审判判刑或超期羁押，羁押期间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被羁押者的亲属不知道亲人人在何处以及人还是否在人世。习近平当局把这种做法称作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成就，并予以宣扬。习近平当局废除给中国和中共反复造成大灾难的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40年之后，在今年3月操控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取消他目前担任的中国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从而再度恢复了最高领导人终身制。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习近平能够不理会强烈的批评和反对，做到上述这些令中国民众非常反感和厌恶的事情，令国际社会吃惊和担心的事情，显示了他确实是权力巨大，足以压倒来自中国国内外的反对批评意见，并得以我行我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然而在观察家们看来，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习近平当局所做出的反应，凸显出看似大权在握的无所不能的习近平的软肋。这些事件包括习近平掌控的中共江西省委日前向突然发狂，抢夺和捣毁焚烧当地老人的棺材，扒开被埋葬的死者的尸体当众焚烧，这种野蛮的举措在中国引起普遍的公愤，受到公众的强烈谴责。江西省当局很快改弦易辙，宣布民众可以领回抢走的棺材，棺材被毁坏的也可以获得赔偿。有观察家认为，习近平和中共当局之所以如此迅速的变脸，是因为在中国有人提出提议，既然扒坟是合法而且也是应当受鼓励的， 那么公民就应当把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占地2700亩的坟墓平掉，把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央的毛泽东陵墓平掉，把毛泽东的尸体焚烧。这一倡议使习近平感到惊恐，导致他掌控的中共江西当局迅速改弦更张。今年七月，中国再度爆发假疫苗丑闻，并引起公愤和强烈的抗议和担忧。一个多星期之后，习近平做出了有关地方和部门要高度重视，立即调查事实真相，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要及时公布调查进展，切实回应群众关切的批示。但是在丑闻暴露出更多的惊人细节，以及2008年毒奶粉丑闻中被罢免的官员孙贤泽在习近平的治下2015年升任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安全总监的消息广为流传之后，习近平又陷入了沉默，拒绝回应公众的关切。在中国山东大学退学教授孙文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批评习近平最近出访再次大撒币，不管不问中国还很穷的状况的时候，孙教授住所所在的济南当局人员强行破门而入。尽管孙教授抗议说发表批评言论是他的个人自由，中共济南当局依然是抓走了孙教授。眼下中共当局拒绝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说明孙教授的言论有什么不当，也拒绝透露孙文广教授现在人在哪里。这种局面似乎显示孙文广教授对习近平的批评显然让他感到难以对付。在美国川普政府力图迫使中共当局改正不公平的贸易做法的美中贸易战酝酿期间和打响之后，习近平当局一度跟美国摆出一副一决雌雄打到底的架势。习近平甚至对到访的外国来宾说他领导的中共当局要跟美国以牙还牙。然而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来，习近平当局悄悄地收回了先前的强硬调门，转而强调要跟美国协商。在美国宣布要把计划要把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由10%再增加到25%之后，习近平当局宣布对来自美国的600亿美元的商品采取报复措施。习近平的这一举措受到了川普总统的经济顾问库德洛的公开嘲笑。库德洛星期五8月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600亿美元对2000亿美元这种反应比较弱。他接着说，中国经济形势不妙，投资者在出走，中国货币币值在下跌，外国投资者不愿意在中国。我今天注意到日本股市市值超过了中国。与此同时，习近平当局对美国宣布的最新一轮的对中国贸易制裁的反应也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嘲笑。在美国宣布计划提升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惩罚措施之后，中国商务部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发言人8月2日在北京做出了一番令中国网民感到非常有趣的反应。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说，美方不仅不顾全世界的利益，甚至不顾美国普通民众、企业家和消费者的利益，对中国玩弄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这种做法对中方不会有任何作用，也促使世界上反对贸易战的国家和地区感到失望。我们奉劝美方回归理性，不要一味意气用事，这样最终会伤害他们自己。对习近平当局对美国采取的这种奇特反应，有许多中国网民讽刺道，美国川普政府公开说跟中国打贸易战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中国政府劝美国不要再打贸易战也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怎么美中两国政府都是在美国，都是在为美国谋利益。一名网民为草记的网民通过不受中共网管当局控制的推特发表一则评论说， 一位网名为草鸡的网民通过不受中共网管当局控制的推特发表的一则评论，似乎是反映了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的观点。这位网民说，中美贸易战让习近平输到脱裤而无力反击，习近平目前的困境除了他自己的无能无德无知和自大傲慢刚愎外，更多的则是来自其团队那些马屁精和智囊们的无底线的吹捧神话和推波助澜，让习近平只能伟大下去而一条道路走到黑。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我是主持人杨明。中共高层呢习惯呢每年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八月份左右呢，召开北戴河会议，官媒不做正面的报道，却有意无意的释放有关的信息。外媒呢凭借蛛丝马迹呢猜测并审慎的跟进，与此同时呢，民间和海外的舆论对北戴河会议议论热烈，有学者称之为是北戴河的政治猜想。下面是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中共高层的北戴河会议开了吗？外人无从知晓，公开前属国家机密，种种猜测和分析因此纷至沓来。关于北戴河会议的问题，独立历史学家张立凡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警察上门来找我，他就说，到9月5号以前不许这个妄议中央，或者说不许指名道姓的这个妄议。那么我也不知道这个会要开到什么时候，所以我还说，我说这个北京天太热，我想上北戴河避暑去。
路透社梳理北戴河会议蛛丝马迹后说，习近平下次重大外事活动预计是八月中旬接待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也许届时北戴河会议会告一段落，但是也不排除安排上的调整。八月初以来，中共官媒对北戴河会议守口如瓶，同时不断释出有关信号。新华社八月四日说，受习近平总书记的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希四日在北戴河看望和慰问了暑期休假的62位专家。中共高层领导人近日从荧屏上集体消失，而八月六日有所例外。新华社说，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了新当选的联大主席。北京和秦皇岛相距300公里，王毅可轻松往返，及时回到北戴河，不影响中共高层整体聚守北戴河。多维网近日报道说，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等人连续数天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出现，显示中共高层已经开启赴北戴河的行程。江泽民、胡锦涛、李鹏等人尚无消息证实已经前往。媒体对北戴河会议动向的观察还包括当地交通和治安管制的特别迹象，例如每辆进入秦皇岛的汽车都要事先申请临时许可，今年只有习近平的专列可以停靠北戴河车站一站台，专列沿途每200米设有一名岗哨。习近平的影子虽多日不见，其名字出现频率没减。新华社说，8月8日习近平任免了一批驻外大使，8月6日习近平表彰守岛卫国32年的王继才。官媒报道对习近平地位的描述没有松懈，似乎告诉国人和外界，习近平依然统领国家。何钦莲是中国经济社会问题学者，他最近撰文说，中共高层的北戴河会议成就了海外中文媒体的热闹议题。媒体和舆论有关北戴河的种种分析和评论，可归类于所谓北戴河政治猜想。这些猜想虚虚实实，却可以多角度折射习近平治下的中国高层政治生态。张立凡说，
从毛时代就开始了，这个有这个会议，实际上一直是一种推正式会议，但是 这个要具一定的权威性的，就是因为有很多这个平常正规会议上拿不到台面上的东西，可能就在一个休假的会议上可以相对随意的这个讨论，这个传统一直持续下来。后来在江时代跟您讲抵消也没取消成，这个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老人干政的一个机会吧。
政治老人干政被认为是北戴河会议政治猜想的热门话题。何青莲说，2018年北戴河政治猜想远比前几年凶险。一幅猜想勾勒的画面显示，北戴河会议上江泽民或者另一位高望重之元老极指怒称老子要废了你，其余元老则竞相附和，此时的习近平弯腰弓背听训。有消息说习近平被斥左倾冒进和个人崇拜。张立凡则谈到了另外一种可能，他对美国之音说，
那可能还是人事方面的，现在没有什么新的结论，就是恐怕还没有那么快。如果退让过多，特别是在人事方面退让过多，那这个是很对习家军来讲是很不利的，所以这个就要看这个会后的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大概在会后一周到十天可能会看得出来，但现在还看不出来。
张立凡同时表示，近期中国社会以及党内外舆情似乎已经迫使习近平阵营多少有所改变。
中美贸易战开打以后，体制内有很多这个专家，特别是经济方面的专家和一些退休官员开始说话，就是表达他们的不满。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确实出现了一些退让，个人崇拜这个降温，什么梁家河大学问不提了，中国制造2025也不提了。那么有一定程度的降温，但是应该有节制。
报道说，习近平本人并不喜欢北戴河这个地方，最早选中北戴河避暑和开会的是毛泽东。他的《浪淘沙·北戴河诗篇》已成为秦皇岛市一带的金字招牌，而按理说北戴河应该是习近平顶礼膜拜的地方。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节目最后呢，播报一则新闻。美国加州的官员警告说，可能要到九月才能遏制加州有史以来最大的山火。大火已经焚烧的土地相当于整个洛杉矶市的面积。门多西诺组合山火由加州北部的门多西诺县和莱克县两处山火组成，现在已经连成一片大火。到星期三为止，这场山火总共焚烧了1217平方公里的土地。加州林业防消防局原先预计可以在8月15号之前完全控制大火，但是现在说要到9月1号。加州官员说，包括服刑犯人和外国消防员在内的14000人已经在大火周边一半的地方建立了防火隔离线，阻挡在旧金山以北160公里处的熊熊大火。防火隔离线阻止大火的南端蔓延到清水湖东面的居民区，但是加州林业消防局说，北部的大火目前失控，火势已蔓延到偏僻且无人居住的茂密森林，消防人员冒着创纪录的高温天气继续努力遏制火势。门多西诺组合山火是到星期三为止加州各地18处山火当中的一处。在加州南部，当局逮捕了一名51岁的男子，怀疑他纵火引发了洛杉矶以南克利夫兰国家森林的大火。这场星期一开始的大火的燃烧面积已达26平方公里，一些木屋被烧毁，当局向几个乡村山谷发出了强制的撤离令， 当地官员目前不知道有多少人受到了影响。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